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我们哇已经到十一月了哈。
感谢神，我们已经去到十一月了。
对，我们已经那个这个昨天已经多回来了，多回来了一个小时，今天早上已经多回来了一个小时。
今天朝头早我们已经多了一个钟头了。
感谢神啊！不晓得大家的多了一个小时怎么利用啊？
唔知大家多咗一个钟头咧，点利用嘅咧？
好，因为我们这个礼拜要进入到这个礼拜二美国四年一度的这个大选日。
我哋要进入美国四年一度嘅大选日啦。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跟这个选举有关的信息。
今日我哋就嚟讲一个同选举有关嘅信息。
对，我们。因为我相信，如果你关心美国大选的人，
我相信如果你是关心美国大选的人，
我不晓得你是从哪个角度切入去关心这件事情。
唔知你系从边个角度切入去关心呢件事情呢？
但是如果你在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就会经历到这个如狄更斯《双城记》所讲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如果你关心呢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感受到。好似狄更斯所講嗰《雙城記》裏邊，佢話到呢個係最好嘅時代，亦都係一個最壞嘅時代。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宣傳的這些的廣告，或者宣傳的這些文字，告訴你說，如果你不投下這一票，可能美國就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你睇好多啲宣傳嘅嘢嘅時候，你會發覺佢哋會話俾你知，如果你唔投呢一票咧，美國就會點樣點樣啦。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彼得前书，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一段的经文，一节的经文，我们来一起来思想，我们既是天上的选民，我们如何善尽地上选民的责任。
我们今天就用彼得前书的一节经文讲到我们既是天上面的选民，我们怎样去善尽我哋喺地上面选民嘅责任。
好，因为我记得在那个十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一个信息的时候，讲到我们有双重的身份。
我记得十月嘅时候，我讲嗰个信息就系讲到我哋有双重嘅身份。
我们是在地上一个国家的国民，我们同时也是天上的国民。
我哋系属于地上面一个国家嘅国民，我哋亦都同时间系天上面嘅国民。
那在中文上面，这个我们既是。天上的选民也是地上这次选举的选民。
我们既是天上面的选民，也都是地上今次选举里面的选民。
好，我们就来一起来读一下嘛。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
我一起读一段经文。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的，我想很多人可能这段经文应该会背哈。
我想很多人对这段经文来讲都识背的了。
对，因为彼得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四种独特的身份。
彼得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四个很独特的身份。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他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也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 我不晓得你读到这段经文，或是你认识到说，哇，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原来还有这四个身份，你有什么想法？
当你读到这段经文，你说哇，我们做基督徒有四个这样的身份，我会有怎样的想法呢？
那会不会进一步想到说，那我怎么样子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这四种身份？
再进一步，我们会问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怎样活出这四重的身份呢？
那怎么样活出这四种身份？我们首先要认识这四种身份它带出来的意义，对我们来说那个意义是什么？
要怎样活出这四重身份，我们就知道这四重身份所带出来的意义是什么。
实际上我相信彼得在这一段的经文，这四种身份当中要告诉我们这四个我们需要知道的意义。
彼得告诉我们这四重身份我们需要知道的四重意义是什么。
特别是当我们把天上选民的这样一个特性要用在这个地上选民的这个责任当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他们怎么应用。
特别是我们是天上面选民的时候，我怎样应用我们选民的身份在这个地上面作选民的时候，我要认识这四重意义的。
就是我们既然是 被拣选的族类，那个拣选的主权来自于神，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神是掌
被拣选的，被拣选的族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拣选，我们知道那个拣选的主权在神那里。
第二个就是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就要认识到祭司的职分是什么。
第二，我们要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就要认识祭司的职分是什么。
祭司是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祝福带到人的中间的那一位。
祭司是将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也都将神的祝福带到人的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活出这样一个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就应当要能够成为一个能祝福人的人。
所以我今天要活出一个君尊的祭司的时候，我们就要成为那位能够祝福人的人。
第三个，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第三样嘢话俾我知，我哋系圣洁嘅国度。
也就是说，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样式表现出来。
就系话我哋聚集喺埋一齐嘅时候，我哋应该有一个唔一样嘅样式活出嚟嘅。
那个不一样是跟什么不一样呢？
呢个不一样同乜嘢不一样？
跟我们过去的生活不一样，
同我哋过去生活唔一样，
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一样，
同世界嘅价值观亦都唔一样。
所以我们要活出这样子的不一样出来。
所以我哋活出咁样嘅不一样嚟。
最后，他提醒我们，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最后提醒我哋，我哋系属神嘅子民。
属神的子民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高举主。
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高举主，
要让人从我们的身上认识我们所属于的那一位神，
要让人从我们身上认识我们所属的那位主。
好，所以这样子的关系用在这个天上选民跟地上选民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最后的那个属神的子民，我们应该的作为就是我们要用选票来高举主。
当我们将我们天上面国民身份用在地上面选民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选票来高举主。
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这四个的身份，以及带出了四个责任，我对我们在看待选举的事情上有什么帮助。
就是用我们四个身份带出来我四个责任，在我们选举当中我们要怎样做。
好，首先我们来第一个就是认识神掌权。
第一样嘢，我哋要认识神掌权。
我们刚讲到说，我们从我们的身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认识到，我们得到这个身份是因为神他主动的拣选我们。
我认识我哋呢个身份被神拣选，系因为神拣选我哋。
实际上，他不只是拣选我们，他也拣选世上掌权的来管理这个世界。
他不单止拣选了我们，也都拣选了在世上面掌权的人去管理我们。
在神创造天地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把治理这地的这样一个权柄交托给人类。
就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已经将这个治理这个地的权柄交了给我们了。
即使人犯罪之后，神仍然将这样一个治理地上的权柄交托给执政掌权的。
即使我们犯罪之后，神仍然继续将这个治理这个地的权柄交了给我们治理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切治理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切治理的权柄都是来自神的。
所以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十五节才会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所以彼得前书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
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所处的政权是对基督教信仰极为不友善的罗马政权。
彼得所处的时代是那个对基督教非常不友善的罗马政权，
不是像我们现在在美国的这样一个 in God we trust 的这样一个国家，
不是好像我们美国这个用基督教创立的国家。
对，但是你看到彼得在他劝勉他的这些的散居各处的这些信徒的时候，他仍然要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所以彼得在书信里面劝勉那些散居在各地的人都要顺服在一切人的一切掌权的底下。
他讲到顺服的一个原因在哪里，就是在那个罚恶 赏善。
佢信服嘅一个原则系乜嘢？就系嗰啲赏善罚恶嘅。
也就是说，神他把治理的权柄给地上的各样子的执政掌权，目的是要维持秩序以及基本的公义。
神将这个掌管这个世界的权柄给人的时候，是要维持这个世界秩序的。
也就是说，要保护人不受到其他人的欺凌伤害，
是要保护人受到其他人的欺凌和伤害。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不论是你是怎样子的政权，应当都会有的一个基本的秩序的一个维护。
唔理你系咩嘅政权，都应该有一个咁嘅秩序去维护嘅。
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一切的治理的权柄来自于神。
首先我哋要知道，一切治理的权柄都系来自神嘅。
所以罗马书十三章那个地方才会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三章一节，好吧？我们
一起读罗马书十三章呢度。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冇权柄唔系出于神嘅，
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
所有权柄都系从神嚟嘅。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说我们只顺服基督徒执政掌权的政权。对基督教不友善的政权，我们可以不顺服。
所以我们今天不可以说我们只是顺服那些对基督教友善的权柄，对那些基督教不友善的权柄我就不顺服了。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这个礼拜二我们美国不知道会选出哪一个人做总统，
这个礼拜二我们不知道美国会选出哪个人做总统了。
但是不管选出谁来，大概都是已经是创纪录的。
不理你选出哪个，都或者都是创纪录了。
但我们不关心的是这个，我们关心的是不论是谁掌权，那个权柄都是来自于神。
我们不关心这个，我们关心是不理哪个掌权都是出于神的。
虽然如此，但是神虽然把这些的治理的权柄给地上的这些的执政掌权的，但神没有 把一个取代神的那个权柄给任何一个执政掌权的人。
神虽然将这个治理地上面的权柄给了人，但神没有将这个取代神权柄的给了人。
也就是说，我们会发觉到说，圣经上所定义的所谓的罪，就是那个 sin， 不是地上执政掌权的政府要去处理的事情。
所以我们发觉圣经里面讲到那个罪的问题，不是一个地上面执政掌权的人要处理的事情的。
地上的政权要处理的事情，就是偷窃杀害这些的罚恶赏善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地上面的政权要处理的，就是偷窃杀害这些赏善罚恶的事情。
但是那些冒犯神、亵渎神、不认识神的这些的罪的最后的审判的权柄，神并没有给任何一个地上的政权。
所以那些冒犯神、亵渎神的那些罪，神没有将这个权柄给地上面任何的政权的。
所以当我们认识到一切的一切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同时，我们也要更加认识到没有任何政权或人能够替天行道。
所以我们知道任何政权都是神所赐下来给我们维持地上面的秩序的时候。
Yeah， 所以我们 在考虑要选这个投下这一票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考虑到说我们要选哪一个人、哪一个政党来好让他替天行道。
所以我们投下一票的时候，我们不是选一个政党去为替天行道的。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事情。
第二个我们要认识的事情，就是要能祝福人。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能够祝福人。
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祝福人的人。
在生活当中，我们成为一个会祝福人的人。
即使在我们选举的行为上面，我们也要成为一个能够祝福人的人。
即使在选举事情上面，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祝福人的人。
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因为我们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
也就是我们是被神给尊崇的那一个高举的那一个祭司。
因为我们是被神所高举的那位祭司。
所以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做什么事才能够祝福人？
我们做什么才能够祝福人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为万人祷告。
第一样，我们要为万人祷告。
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这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提摩太前书一段。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与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提摩太这个在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提摩太，也告诉他的读者的事情，是我们要为万人祷告。
所以保罗又话俾提摩太，亦都提醒每一位读者知道，我哋要为万人祷告。
万人意思就是说，你喜欢人不喜欢人，你都要为他祷告。
万人嘅时候就讲到你中意嘅人，你唔中意嘅人都要为佢祷告。
特别也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来祷告，
特别系要为君王同埋在位嘅祷告。
为他们祷告是恳求祷告代求，
是为他们祷告恳求代求，
而不是要去咒诅他们，
不是去咒诅他们，
不是要祷告说你这些人赶快下台，这些人赶快换人。
祷告不是说叫人赶快下台，快点换人。
因为保罗他这边用的是恳求祷告代求，
因为保罗用到是恳求祷告代求，
让我们的心不会因为我们充满的是咒诅而失去了敬虔端正跟平安无事度日的一个可能，
就是不要让我们心那个苦毒令到我们不可以去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
我们很多时候发觉到说，影响我们的可能不是外面这些我们所讨厌的人或讨厌的政权，而是我们自己的心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讨厌可能不是外面那些政权人，而是我们里面的心不对。
民主政治有一个在选举过程当中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说会彼此会对方。
民主政权选举的时候，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彼此会攻击对方，
并且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对方，
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攻击对方，
就是把你所有的黑底都挖出来攻击，
就将你所有的黑底都抄出来攻击你。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实际上是不需要加入这样子的无谓谩骂的攻击当中。
所以我们是作为一位有君尊的祭司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参与在这些无谓谩骂的事情当中。
我们的目的，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有一个端正的行为，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
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有一个端正行为，可以平安无事地度日。
第二个，我们要为我们所在的城市或国家来祷告，
并且我们需要为我们所在的国家和城市来祷告。
耶米书二十九章七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读下这个耶利米书的经文。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说，你们我把神的话告诉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对象，他是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
所以神藉住耶利米话俾嗰啲人知道，佢话我所使你们被掳到嗰个城，你要为嗰个城求平安。
所以，假如你觉得你今天不小心来到美国，是被掳来到美国的。
如果你觉得你今天是因为不小心来到美国，好像被掳咁样。
或者你觉得你信了主之后，你还处在这个巴比伦当中。
或者你觉得你今日信咗主，仍然处喺个巴比伦当中。
你说我真是苦啊！
你话真系苦啦，我。
我什么时候把我赶快接回天家去？
你话神，你几时将我快啲接翻去天家？
耶利米他在地方告诉这些被掳到那城的，他说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
耶利米就同嗰啲被掳到嗰个城嘅人讲，你要为嗰个城嚟求平安。
不管那个城是索多玛、厄摩拉，是巴比伦，是纽约，是任何一个城市，
你那个城的所多玛、俄摩拉、巴比伦或者纽约的城市，
也是还有波士顿啊，
还有波士顿。
我们要为我们所在的城市求平安，
我们要为我们所在的城市求平安，
我们为这城市求平安，让我们自己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
我要为那个城市求平安，以致我们可以平安无事地度日。
第三个，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事情，就是要借着爱邻舍显出我们真的爱神。
第三样，我们要 要为藉住爱邻舍而显出神的爱。
好，我们再把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好，所以我们这个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
这个经文亦都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有人说这叫做大诫命。
有人说这个是大诫命，
就跟那个马太福音那个大使命 是一起的。
同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是一起的。
对，他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里讲到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后面又说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后面又讲到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所以你觉得爱神容易呢，还是爱邻舍容易呢？
你觉得爱神容易一定会爱邻舍容易呢？
哪一个比较容易？
哪个比较容易呢？
爱神，爱神比较容易。为什么爱神比较容易？
爱神比较容易，
因为神看不到嘛，
因为神看不到嘛，
而且神是神，一切都是好的嘛，
因为神一切都是好的，
神一切都是好的，所以我爱他很容易啊。
神一切都是好，所以我爱他很容易啊。
那邻舍看得到
啊？邻舍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邻舍很难爱，
所以邻舍很难爱的。
神很容易爱，
神很容易爱的。
但他这个地方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去爱主你的神。
这里讲到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后面说到又要爱邻舍，那个又要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爱神，就要去爱你的邻舍。
跟后面讲到又要，就是说你爱神的时候，你又要爱你的邻舍。
所以，这个福音书上面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谁是我的邻舍呢？
所以福音书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我们思考，就是谁是我的邻舍？
对，神要我们去爱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呢？
神要我们爱邻舍，究竟谁是我的邻舍呢？
我们哪一些是我们能够去爱的？
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去爱的呢？
然后去爱他，显出我真的爱神。
然后爱他，显出我真的爱神的。
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
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的。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好，我特别 highlight 起来这几种人。
我特别是highlight了几种人在这里。
这些可能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邻舍。
这些可能是我们时时忽略了的邻舍。
被抢夺的。
被抢夺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的利益被人给 拿走了。
就是说他们其中的一些利益被其他人抢走了。
就是被人欺压。
就是被人欺压的。
还有寄居的。
还有还有寄居的。
寄居的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样是寄居的，因为美国现在有好多这个问题。
寄居我们可以想到美国现在有这样的问题的。
还有孤儿寡妇。
有孤儿寡妇。
孤儿寡妇在从旧约时代到现在 所显示出来的就是社会那些弱势族群。
在旧约时代就是显示出这些这弱势社群。
最后他讲到那些无辜的人。
然后讲到一些无辜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群看起来好像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比我们差到哪里去的一群人。
好像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但是没有比我们差到去哪里的。
如果我们把这几种人应用到我们现在美国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如果将这几种人应用到我们今天美国社会的时候，
容我大胆的说，有一些可能都是我们不想接触，或是我们觉得非我族类的人。
用我大胆咁讲，呢啲可能系我哋唔想去接触噶，或者觉得系非我族类嘅人。
前几年炒得很火的 Black Lives Matter，
前几年炒得好犀利嘅，讲到 Black Lives Matter，
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他们背后有人在操纵。
我们有时候觉得他背后被人操纵，
但是我们没有去想到他们本质上是不是一群从开始到现在被抢夺的人。
我们有没有想到他可能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被抢夺的那一群人呢？
美国每年选举一定吵的问题，移民的问题。
美国每次选举的时候一定吵的问题就是移民的问题了。
我们看到在从旧约时代，神三番四次的提醒说不可恢复寄居的。
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神三番四次提醒人不可以欺负那些寄居的。
所以你会发觉到说，两党在 讲到移民问题的时候，都会引用圣经来证明他们的立场是对的。
所以当两党在争这个议题的时候，都会引用圣经去证明他们自己各方面都是对的。
还有无辜的人，
还有那些无辜的人，
谁可能是那些无辜的人呢？
哪些人可能是那些无辜的人呢？
那些跟我们可能看起来不一样的人，是不是就是这里所说的无辜的人呢？
是不是那些跟我们看起来不一样的人，就是这里所说到的那些无辜的人呢？
LGBTQ 是一群我们跟非我族类的一群人。
LGBTQ 是我们觉得是非我族类的人来的。
我在这个地方提到这些人，并不是说我们认同他们的想法。
我们提到这些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认同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一些的做法在圣经当中确实是不对的。
他们有一些的做法在圣经里面确实是说不对的。
但是我们要思想的事情是，如果他们就是我们的邻舍的话，
如果我们看见他们就是我们邻舍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爱他们？
我们怎么爱他们？
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我们之间的那个藩篱能够跨越过去去爱他们？
我们怎么样将我们中间的藩篱跨越过去爱他们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扩张我们邻舍的境界？
我们怎么样扩张我们邻舍的境界呢？
或者我们怎么样子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到由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的这样子一个的扩张用在我们的邻舍当中？
我们怎么样将使徒行传讲到那个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个方法去扩张我们对邻舍的看法呢？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说，我提这些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认同他们，乃是说我们是不是至少可以理解一下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同意他们的做法，而是我们可不可以去理解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不要一昧的去丑化、去黑化这些与我不同的人。
不要一昧去丑化那些跟我们非我族类好像不一样的人。
我们今天可能要思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今天耶稣在这里，
我们可能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耶稣今天在这里，
他会怎么样看待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人？
他会怎么样看待这些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人呢？
他会不会走进这些人群当中？
他会不会走进这些人群当中呢？
而我们做他有君尊的祭司，
而我们作为那个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要不要跟着耶稣一起往前走？
我们要不要跟着耶稣一起往前走呢？
在选举的事情上，我们可以成为我们邻舍的祝福。
我们在选举的事情上，我们可以成为我们邻舍的祝福。
他们可以是我们的邻舍，而不是我们的仇敌。
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邻舍，而不是成为我们的仇敌。
只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看事情的这个方向稍微的转向耶稣，我们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视野。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看法转向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视野。
第三个我们就要讲到是说，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的不一样。
第三样东西就是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的不一样。
因为他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因为那里讲到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圣洁的国度。
我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圣洁的国度。
圣洁就是活出不一样，
圣洁就是活出不一样。
圣洁不是我们想象的 holy， 圣洁就是不一样。
圣洁不是讲到 holy， 而是不一样。
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是与过去的生活有一个区别，
就是说我们跟过去生活有一个区别。
我们也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有一个分别，
我们跟世界的价值观也有一个分别。
所以我们刚才念的那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讲到说我们这四种身份的目的是什么。
彼得前书那里讲到我们这四种身份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在神里头，我们在主里头，我们所领受这四个身份的目的是要我们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前书讲到呢四重身份嘅目的系要叫我哋去宣扬嗰位召我哋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
宣扬就是去为主做见证。
宣扬嘅意思就系为主作见证，
就是到你与你不同的人的当中，让他们看见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那个美德是什么。
就是要我们去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群当中去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什么。
可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
但我基督徒有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什么问题呢？
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常常都会在人前说我们是罪人中的罪人。
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时时在人群当中说我们是罪人当中的罪人，
讲得我们都很属灵，
讲到我们自己很属灵。
但是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自己偷偷的、悄悄的把那个罪给去掉了。
但是当我们讲这个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偷偷地将这个说话里面那个罪那个字拿走了。
嘴巴上我们说我们是罪人中的罪人，
嘴巴我们说我们罪人中的罪人，
但我们心里头我们觉得我们是人中人，
但是心里面想我们自己其实是人中的人。
因为理论上来讲，这是错误的神学哈。错误的神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已经被神给赦免了。
错误的神学就说我们的罪被神赦免了，
所以我们是没有罪的，
所以我们是没有罪的，
所以那个罪去掉，
所以那个罪除掉了，
所以罪人中的罪人就变成人中的人，
罪人中的罪人，所以除掉了罪之后就变成人中人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些不该高举自己的时候，我们心中高抬自己。
很多时候在不应该高举自己的时候，我们心中里面高举了自己。
有一种基督徒特有的傲慢，
有一种基督徒特有的傲慢在这里，
也就是我们认为我们都比别人强，我们都比别人好，
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比人家好，比别人强，
然后别人都要跟我一样，
然后觉得其他人都要跟我一样，
不管那个一样是信仰带出来的一样，还是我的这样一个特性，我的这个族群的特性，或是我的这个个人特性带出来的一样，
不是说到即系信咗主之后带出来嗰唔一样，而系我呢个族群里边嗰种唔一样。
然后我们有了这样子一个傲慢的特权的一个想法之后，
当我有咗一个傲慢特权嘅谂法嘅时候，
或者我们觉得我们理所当然比别人高人一等，
或者我哋觉得我理所当然比别人高一等。
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最近看一个那个 YouTube 的那个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上面，他讲到这本书哈，就是中文叫做《如果把基督的话当真》。
最近看 YouTube 就系睇见有一个即系提到一个问题，就话如果你当耶稣基督系真嘅，
对，他那个英文叫做 What if Jesus was serious？
他讲到 What if Jesus was serious？
这本书我后来去翻了一下，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哈。
我揭咗呢本书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哦。
对，因为他里头讲一个论点，我吸引我，所以我还去听那个哈。他就是说，美国的基督徒是全世界基督徒里头最会埋怨的基督徒。
我因为睇到呢一样嘢，所以我有兴趣睇落去。真系，佢话美国基督徒系最喺世界上面最会埋怨嘅基督徒。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基督的话当真的话，我们就不会把丧失特权当作是被逼迫。
他讲到，他说如果将基督的话当真的话，我们就不会将被逼迫当是一个特权。
对，他这本书上面，他中文的那个书我还特别去给他 copy 了一个下来，他就是说丧失特权不等于我们受逼迫。
他那个讲到丧失特权不等于被逼迫，
他这边有做一个这个图，就是说他说美国基督徒实际上是在跟世界其他基督徒比起来，我们享有更多的特权。
他这个图讲到美国基督徒是对比世界上面所有基督徒享有更多的特权。
他说到了那个2016年的时候，他说全球有2亿1500万的基督徒正遭受到高度极或极高度或严重的迫害。
他说在2016年为止，世界上面有2亿1500万基督徒是受到高度或者极高度的严重逼迫。
这些所谓的迫害，这些所谓的为义受逼迫，是不是并不包括美国这些丧失特权的这些基督徒？
但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不包括那些因为在美国那些丧失特权觉得受逼迫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要来思想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一些的事情上 我们是要抓住我们应有的特权而失去了传福音的机会，还是我们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丧失掉一些的特权？
我们究竟是因为我们想抓住我们的特权而丧失了传福音的机会，为什么说我们愿意为了传福音而丧失我们的特权呢？
或者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丧失掉了一些的特权，我们就觉得我们正在受到逼迫？
或者是我们因为丧失了一些特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在受逼迫了，
以至于别人觉得我们有点奇怪，
以至于人家觉得我们有点奇怪。
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不一样，反而活得跟世界一模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个身份了。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要活出不一样，但是好像跟世界活出来一模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一个身份了。
彼得前书那个地方，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彼得前书讲到，他说神的旨意是若果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所谓的行善受苦，就是说我们因为遵守神的旨意去生活而受到了一些的逼迫。
因行善受苦，就是我们因为顺着神的旨意去生活的时候而受到一些逼迫。
而所谓的因行恶受苦，就是说我们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而受到的一些的所谓的苦。
因行恶受苦，就是我们没有遵着神的旨意去生活的时候而受到一些苦。
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如果我们是因行善受苦，也就是说我们遵守神的旨意，让我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而受苦的话，好过我们想要抓住我们有的特权而在一些的事情上与这个社会有许多的争论。
彼得就说我们因为顺着神的旨意生活的时候我们受到苦，总好过我们因为要捉住世界特权的时候跟世界出了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的事情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是不是能够为着能够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而能够效法基督去受苦呢？
是不是我们能够将人引到神的面前效法基督这样受苦呢？
好，我们最后就要看怎么样子用选票来高举主。
最后我们就要看看怎样用选票来高举主。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我们在凡事上都要来高举主，
所以我们要在凡事上都高举主。
在那个马可福音当中，在圣经当中有一段的经文，就是有人要来试探耶稣。
马可福音里面讲到有人要来试探耶稣，
就是要问耶稣说要不要纳税给凯撒，
就是问耶稣究竟需不需要纳税给凯撒呢？
所以耶稣非常有智慧的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耶稣非常有智慧地回答这个问题，
他就叫人拿一个银钱来 给耶稣看。
他拿个银钱来给耶稣看。
耶稣回答是说什么？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
耶稣回答这样说，他说这个像这个号究竟是谁的？
就是那个钱上面有一个凯撒的像，有一个凯撒的这个号。
在一个铜钱上面有一个凯撒的像和一个号，
所以他们说是凯撒的。
所以他说就是凯撒的。
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是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所以神就讲了一个很出名的说话，就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那我们当然要问了，什么东西是凯撒当归给凯撒的，什么又是当归给神的？
那我们就会问什么是当归给凯撒，什么当归给神的？
就是凯撒的物是什么，神的物是什么？
凯撒的物是什么，神的物是什么？
凯撒物在那个纳税那个事情上，就是那个钱，那个就因为那个有凯撒的像在上面，
那个纳税的钱上面有凯撒的像，
所以那是凯撒的，
所以那个就是凯撒的嘢。
那神的物是什么呢？
所以神的嘢又乜嘢？
神的物应当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
神的物就是我们一般属神的人，
或者说的是说就是我们那个看不见的心。
或者可以说是我们看不见的心。
看得见的钱属于凯撒，看不见的心属于神。
睇得见嘅铜钱系属于凯撒嘅，睇唔见嘅心系属于神嘅。
印着凯撒像的钱币属于凯撒，那个使用这个钱的人属于神。
但系嗰个用呢个凯撒嘅铜钱嗰人系属于嗰个钱系属于凯撒，但系用呢个钱嘅人系属于神嘅。
用在选举上面，我们可以说选票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投下那张票与否的人是属于神的。
可以在选举上面来讲，那个投下那个选票属于世界，但是那个投下选票这个人是属于神的。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凯撒的物的这样一个阶层当中，我们要关心的是什么呢？
所以在个凯撒的物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
美国大选最近这些年来大概都脱离不了这八个议题。
美国这么多年来的大选都离不开这几个议题的。
一个就是这个候选人的道德品格的问题。
第一样就讲到候选人的道德品格究竟是怎样。
一个是他所提出来的公共事务的一个看法。
或者他第二样就是他提出来公共事务的看法是怎样。
或者是医疗保健的一些的政策。
或者一些医疗保健的政策。
或者关乎民生的议题。
或者关乎民生的议题。
社会的议题。
社会的议题，
移民的议题，
移民的议题，
外交国防的议题，
外交国防的议题，
还有环境生态保护的议题，
还有那些生态环境保护的议题。
大概就是在这八个大议题当中构成了我们要决定下一个政府应当谁做比较合适。
所以就这八个议题就构成了我们决定下一个政府应该是谁。
在这个阶层上面，凯撒的物当归凯撒。
在这个阶层上面看到凯撒的物就归给凯撒了。
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国家整体的发展。
我们考虑的就是这个国家整个国家怎样发展。
什么样子的一个选出来的候选人对这个国家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以及他前面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
怎样选出来那个国家中心思想和将来发展的议题呢？
这叫做凯撒物归凯撒，
这个就叫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了。
但是在这样一个同时的当中，神的物归神，就是我们的心是应当是永远属神的。
在这个议题当中，同时间我们的心是应该归给神的。
所以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凭着我们的感觉来投票或不投票。
所以我们在选举当中，我们就不应该凭着我们的感觉去投票或者不投票，
或也不要单单信靠任何一个政党，
或者去单单信靠某一个政党。
我以前跟大家提过嘛，我以前在那个我刚信主的时候，在一个教会，我们的牧师就跟我讲说，就跟我们讲了，不是跟我讲，跟我说，他说去投票很简单，看到那个啊，全部盖下去就对了。
啊？什么？
看到啊？
我啱啱信主嘅时候，佢喺一个教会嗰个牧师同我讲，佢话好简单嘅投票，你见到嗰个 R 嗰个字咧，就投落去就系讲共和党嘅。
他说你根本不要看证件，也不要去看是谁的，你进去投票就嘎嘎嘎嘎嘎，全部盖完，就做了你该做的事情啦。
佢话你唔使去睇佢啲详细点样，你只要见到 R 嗰个字就投落去就得噶啦。
对，那时候是90年代的时候的事情啦。
嗰个系90年代。
我想现在到了2024年，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二分啦。
到2024年已经冇咁简单嘅二分法啦。
所以我们的心如果属神，我们要在选票上高举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多的祷告。
当我心高举神嘅时候，我哋就需要更多的祷告。
我们不要去信靠任何政党、任何人。
我们不要去信靠任何政党或者任何人。
不要把我们所有的赌注或者所有的都压在某一个人、某一个政党上。
所以不要将我们所有赌注都压注在某一个政党或者某一个人身上面。
我们要经过这些的议题的研究，我们的祷告之后，我们才能够说要唯一信靠主耶稣之下，我们投下这一票。
我们需要对那些议题去研究了之后，我们祷告之后，将我们的投票投下去了。
这几年我在选举当中一直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几年我选举所关切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这个投票行为，或是我所投出来的，对于传福音是有帮助还是没有帮助？
我比较睇到嘅就系我所选出嚟嘅对传福音有冇帮助？
美国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对福音能够传给更多人是比较有帮助的。
美国怎样的时候才会对传福音比较有帮助的？
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上他告诉我们说，不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保罗在腓立比书讲到，无论怎样基督被传开了，
不是我们选哪一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们支持哪一个政党的问题，而是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想的是我自己的特权，还是福音如何更多的被传开来。
当我们选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是自己的特权的问题，一定说究竟福音是不是被传开呢？
我们看到保罗即使在最后快要殉道的时候，他都还说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我看见保罗到他就是殉道之前，他都想到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保罗 所处的那个的情况肯定比我们今天美国的基督徒遭更多更多。
保罗所处的那个光景在当时比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面对的差很多很多倍。
他看中的是什么？
他看重什么？
务要传道。
他说务要传道。
我们再来讲到我们今天所看的彼得前书的这一节的经文的当时的背景。
我们看彼得前书这一节经文的时候的当时他所处的处境。
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的所处的时间应该是在这个主后64-65年之间，他所在的地点应该是在罗马。
彼得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所处的时代应该是主后64-65年，他身处在罗马。
我们一开始提到说，彼得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对基督徒的不友善，甚至到迫害的地步，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
彼得所处的时候，他对基督徒的迫害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
特别是我们在美国住习惯的基督徒无法想象的，
尤其是我们今天在美国住习惯了的基督徒根本想都想不到。
所以他这信的一开头他说，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所以他在信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他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
百般的试炼是一个事实，
百般的试炼是一个事实来的，
是一个像火在烧他的那样一个试炼，
好像火在烧他的一个试炼。
他承认说他会忧愁，但是他知道那个忧愁只是暂时的。
他承认他在忧愁，但是他知道那个忧愁是暂时的。
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不要觉得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他劝勉的这些的信徒，他们不只是失去他们的特权，他们可能连他们的性命都会随时没有了。
他劝勉信徒，不是因为他们丧失这个特权，是讲到他们甚至乎连生命都能失去。
所以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一样。
所以他说，你不要觉得奇怪，好像似乎遭遇一些非常的事情。
也就是说，彼得是一个做好准备为主受苦的人。
所以讲到彼得其实是一个准备好心去为主受苦的人来的，
所以他才会在彼得前书2:4-5，他说主乃活石，固然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所以他那里讲到他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好像活石了。
他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像活石的第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在人的面前实际上是像主一样，是被人所弃，是被人丢来丢去的那个弃不要的石头的。
他这里讲到，他说我们好像活石是一个事实来的，就好像主那个活石是被人所弃，踢来踢去的。
这叫做逼迫，
这个就叫做逼迫，
是被人所轻看，被人所践踏的，
是被人所轻看，被人所践踏的。
但是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那一个。
当我们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拣选，被神所宝贵的。
所以他这边 才会讲到说，我们才会成为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然之后他这里先讲到，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 藉住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彼得写这个时候不是在2024年的美国，
彼得写这个时候不是在2024年的美国，
但是他讲到的是一个美丽的一个愿景，
而他讲到一个美丽的愿景，
也就是说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在火炼的试炼当中，我们竟然被神给建造成为灵工，竟然能够成为圣洁的祭司，竟然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我们虽然在一个百般试炼当中，我们居然被神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所以彼得才会说唯有你们是，
所以他先讲到唯有你们是。
假如我们能够今天能够超越世界的价值观，
假如我们今天能够超越世界的价值观，
超越世界对我们所加诸的一切，
超越世界所加诸于我们的一切，
我们不会只是做一个爱埋怨的基督徒，
我们不是只是做一个喜欢埋怨的基督徒，
我们不会只做一个极力争取自己更多权益的基督徒，
不是那个极力去争取更多权益的基督徒，
我们就能够在这样子的处境当中，我们看到唯有我们是，
先可以在这些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先看见自己是唯有我们是，
我们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我们是被神所拣选被神所宝贵的，
我们就要照着神的心意活出神对我们的托付，
我们就要照着神的心意活出神所给我们的托付。
那个托付是什么？
个托付是什么？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读这个哥林多后书。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全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我们看到他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讲了好几次的和好，
我在这两节经文里面 看见出现了很多次的和好。
我们要先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与自己和好，我们才能够与人和好。
我先要与神和好，然后才可以与自己和好，再而从同别人和好。
与神和好，实际上他这边用的是，他是用的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修复。
与神和好，其实这里讲到神对我们的修复，
我们就好像那个破碎的一个瓦器或破碎的一个器皿，
我们就好像那个破碎了的瓦器或者器皿。
所谓的与神和好，它是把那个破碎的那个器皿一块一块的补起来，补起来，补起来，补起来，修复了我们与他的关系。
这个和与他和好，就是将个打烂了的器皿一块一块地黐回上来，令到我们可以同他和好。
我们因为经历到神对我们的修复，
因为我们经历了神对我的修复，
我们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与神和好，与神合一，
然后我才可以去到他面前与人和好，与他合一。
而他这一块一块的补起来，一块一块捡起来，耐心的补上去，都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钉死的过程当中。
他对我们那一块一块的碎片，将它捡起来，将它黐翻好，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修复的。
我们如果看到了神这样子细腻的爱，
如果我们看见神这么细腻的爱，
我们就应当要体察神对我们的心意，
我们就应该体察神对我们的心意。
那个心意就是他把那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要我们去传这个和好的福音。
他就将个托和与人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我们，叫我们去与人和好，将与人和好的道理传给人。
求主让我们在选举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使人与神和好的人。
求主让我们在一个选举当中，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令到与人和好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为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机会，我们不只是投票，我们要在这选举的机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信仰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信仰如何在我们每一件事情当中都发生功效。愿主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论我们是不是美国的公民，当我们来看待这个选举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热闹，我们不只是在猜 谁会当选。主，我们更多的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这样一件美国的大事，一起来思考我们在信仰当中的大事，把我们看到您对我们的托付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软弱，求主您自己来刚强；我们有不足，求主您自己来补足。带领我们继续的把这和好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感谢。